是的，主啊，只有你的同在啊，才能带给我们真正的欢欣、真正的喜乐和平安啊！真是，无论世上的政治、经济各样的权势，不能解决人心的问题，不能解决人罪恶的问题啊！唯有你降临的时候，主啊，这一切在十字架上才一次永远的得到解决啊！那个人类的罪恶的拦阻、罪恶的那堵墙被拆毁，我们得以进到啊父神的面前。主要真的是让我们的盼望单单的定睛在你的身上，无论是一个民族啊，以色列民在那个黑暗的时期，一直的定睛仰望啊，等候着以马内利的降临啊，我们个人也是如此啊，不管我们人生经历怎样的黑暗，怎样的难处啊，怎样啊，这是像黑夜一样漫长的艰难的时期，主要让我们这个盼望啊，借着我们的信心，上帝的恩典。永不动摇啊！因为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神是愿意与我们同在的神啊！是神是主动向我们施恩的那位神啊！让我们紧紧地抓住主你的应许啊，带着盼望来期待来等候啊！这是你的荣耀如晨光一样向我们的显明的那一天，我们感谢赞美主啊！这是你说等候耶和华的必不至于羞愧啊！让你的话就成就在我们的当中。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开始读这个撒迦利亚书的第九章啊，那这个时间是不确定的，很有可能是在撒迦利亚比较晚年的时候写成的，啊，也很有可能是在圣殿已经建成之后完成的啊。所以从九章一直到第14章呢，哈，是两个末世，9章到11章是第一个末世啊。从第12章到第14章呢，是第二个末世啊，所以两个大的段落。那这两个末世呢，都是指着以色列人末后啊要发生的事啊，特别是关于神的选民在末后的经历，有一些已经应验了啊，有一些呢还要等到将来才能够应验啊。所以神借着先知在这个时期要把这些的末世给以色列人呢，是当圣殿重建完成之后啊。他们会问 "What is next？" 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呢？啊，他们还在这个波斯帝国的统治之下，那过不一两百年哈，这个希腊帝国要兴起，希腊过去以后还有这个罗马帝国了，所以以色列人一直落在这个欺压啊，别外族的统治之下哈，没有自己的自由，那他们的盼望在哪里啊？所以这时候是很重要的信息，神借着撒基利亚哈，把这个。人的眼光从这个重建的圣殿转移到啊将要到来的弥赛亚啊，那当然就是说先知那个时候去看往前一看呢，啊，把神的耶稣基督的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都一起看见了啊，所以他的话呢是混在一起的啊，有的时候他的话是指着耶稣的第一次降临，有的时候呢。是讲的第二次的降临啊，所以撒迦利亚书第九章前面这一段，从第一节到第八节，这里面呢提到很多的地名，从这个哈德拉地的大马色啊，哈德拉是一个地域的地区的名字啊，大马色是当初亚兰国的首都，然后讲到哈马，讲到西顿，讲到推罗，这是以色列北边的一些的地名，再往下看。就是指着这个腓力士了，讲到这个雅什图伊哥伦加萨啊，雅什基伦啊，这些都是靠地中海的这个腓力士人的地，所以这一路讲下来，他按照这个顺序讲，那实际上就是指着将来这个希腊帝国兴起哈，亚历山大大帝带领这个希腊的这个军队攻击的路线，希腊帝国是从这个马其顿这边兴起的哈，一路。这是往东打过来啊，然后把今天这个土耳其这地方打下来之后呢，他就往南下哈、啊，奔着埃及来的，所以打下这个马色呀、西顿、推罗，尤其在推罗那个地方哈、啊，当初这个尼布甲尼撒王都打不下来的那个新推罗的那个岛啊，他亚历山大大帝哈、啊、筑起一个堤坝，从这个陆地上哈、啊，借着堤坝攻进去，把它夺下来，然后呢一路南下哈、啊，把腓力士人的地夺下来。那这里面，注意这个年代啊，这个时候是主前500多年，啊，撒迦利亚的年代哈、啊， 那亚历山大大帝是主前300多年的人物，所以还要过将近200年，这些事情才能发生，这是在讲预言。但是讲的这些事情最后都一五一十的发生。他，你注意第八节，他特别提到，我必在我家的四围安营，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当这个亚历山大大帝攻下来的时候，这一路攻下来，他就没有打这个耶路撒冷，据说是 亚历山大大帝带着军队来到耶路撒冷呢，然后大祭司当时的大祭司呢，就出城去迎接他，拿着但以理书指着给他看，说早在200-300年前我们的先知但以理就讲到你的事儿。所以亚历山大大帝读了以后呢，他就心存对上帝的敬畏，所以他没有攻打这个耶路撒冷城，他就过去了。 那这在这个先知书里面，撒迦利亚书里面已经提到了，他说我家的四位安营，保护，所以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那第九节是很有名的，那这句话呢，耶稣基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在福音书里面都明确的记载，这是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最后一次进圣城所发生的事，耶稣特地差遣门徒 去牵那个驴的驹子，然后骑着驴进城，所以这是指着他第一次来的话讲的。那11节以后，那主要是讲的耶稣第二次来。你看这两次实际上是不一样的。你看第10节，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也必除灭，不是除掉敌人的弓和马，是除掉以色列人自己的弓和马。 那为什么呢？这是代表这个主耶稣基督来，他是一个和平之君，以色列人不需要征战，神亲自带来和平，这是第一次来。但是你看第13节，我拿犹大做上弦的弓，我拿以法莲为张弓的箭，西安呢，我要激发你的众子攻击希腊，这是在历史上成就的，以色列征战，马加比时期真的是把希腊人打败。 有100年的时间呢，成立这个马加比王朝，但是实际上这是指着幕后，主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这时候来的主是要征战的，第一次骑着驴是一个和平之君，第二次来是骑着马是来征战的，征战的时候真的是把以色列人的仇敌都打败，然后降临在橄榄山上，然后建立1000年的国度，所以你看 先知的话是混在一起讲的，所以也难怪当时的一批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一批这个法利赛人，读不懂，包括普通的民众都在期待，如果是基督来，就应该征战，就应该打败罗马人，因为撒迦利亚书里面有讲，但是呢，他们读圣经还不够仔细，如果他们仔细去琢磨这个第9节，他们就知道这两次是不同的。 一次是和平之君来骑驴的，一次是征战的，但今天我们就很有福气，我们可以回头去读对照历史发生的事情，我们就读得清楚。那这个呢，也是我们今天的盼望，所以读这一章的时候，我们一方面appreciate这个先知把历史讲得这么清楚，另一方面我们要思考怎么去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的盼望在哪里。 这一章里面有两处很明显的，是在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就应验的，显然主耶稣基督对撒迦利亚书非常的熟悉，所以他知道这里所记载的是指着他第一次来所讲的，所以他特地在他的最后进圣城的时候，一定要骑着这个驴，要进这个圣城，特地吩咐门徒要去牵那个驴，已经预备好了。 就是为了应验这个撒迦利亚书第9章第9节的经文，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所以这句话是非常有名，大家要记得，它的出处就在这里。那第二处主耶稣基督 特意要讲，要应验的话呢，就是在第11节，西安呢，我因与你立约的血，将你中间被掳而囚的人 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所以主耶稣在最后晚餐上特地举起那个杯的时候啊，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啊，成就在这里啊。这个立约的带来的结果是将被掳的人给得释放啊，将你们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无水的坑啊，大家记得当初耶利米先知就是被丢在那个无水的坑里面，作为什么监牢啊，所以这是指监牢讲，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啊。我们今天是从啊这个罪的监牢当中啊，罪的捆绑当中的释放啊。所以这两节经文啊，这个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有意识的提到啊，要应验先知在这里所讲的话啊。那很宝贵哈，第一个成就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得胜今天在世上哈，是靠着什么，靠着那个生命的力量，温温和和的，不是用武力啊，他把这个弓把这个战马都废去了，是用他的生命，用他的爱来征服人心的。所以今天我们在世上，我们说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也不是靠着武力，不是靠着政治，不是靠着权势来在这个世界上为主做见证，而是用他的生命，在任何的情况下可以像主这样温温和和的，谦谦卑卑的啊，用那个忍耐的能力，用那个恩典的能力啊，去征服人心，这样呢才能够让神的国度在地上得到拓展啊，让主耶稣基督那个和平和睦就活在我们的家中，活在我们的教会里面，竭力的保守那个合一与人和睦的关系啊，不要总跟人吵来吵去的啊，这不是主耶稣基督的样式。第二个，他应许这个立约的血是让我们看到盼望啊，这个拯救啊啊是神应许的，他可以把那个没有盼望的人，已经困在监牢里的啊，自己无力能够挣脱的那些的囚犯可以得释放，完全是他的信实啊，他所应许的啊。所以今天不管我们落到什么样的情况，在美国相对是好的，在中国大陆，在那个穆斯林的国家，很多的基督徒是被真的是被关的，被囚啊。那他们的盼望，你想想，那些牧师一关七年九年，那么漫长黑暗的日子，他们的盼望从哪里来啊？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立约的血，可以把人拯救出来啊！你看到后来拯救之后，十六节，当那日，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看他的民。如群羊拯救他们，因为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石高举在他的地以上，他的恩慈何等大，他的荣美何其盛，五谷健壮少男，新酒培养处女。哇，神是何等的宝贝啊，他的子民每个人都非常的宝贵啊。前面讲是眼中的瞳仁，他会用他的大翅膀来遮蔽我们，像大鸟遮小鸟一样啊！所以这在困苦当中的人，包括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也经历几百年上千年啊，没有国家到处流浪的这个历史，那他们的盼望一定要定睛在神的立约上面，这是不改变的啊！不管经过几十年几百年上千年啊，神要成就的事情必定成就啊！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人的盼望。
从九章到撒迦利亚结束这一段落，其实蛮难懂的，因为牵涉到很多江南的历史。但是刚刚牧师一开头的时候，把那个图画讲出来，就解决了90%的问题了。圣经的预言实在很奇妙。当撒迦利亚年老的时候写最后这六章的时候，他可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是神的末世把未来历史讲出来了。前一段是讲到两个世纪之后，亚历山大大帝起来，他一直举兵攻下来，从大马色一直下来，打到下面的推罗西顿。但是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刚刚牧师提到一件事情，很奇妙的是，大祭司穿着白袍来迎接他，把但以理书的预言给他看。哇，他一看，你们的历史是对的，他就越过耶路撒冷， 再往南下下边打埃及去了。这个很奇妙的事情啊。所以第八节说，我必在我家的四围安营，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暴掠的人也不再经过，因为我亲眼看过我的家。这是一个历史。我们如果读那个 Josephus 写的书，提到这个事情，九到十节我们都很清楚，而且很有名的，讲第一次弥赛亚来的时候。其实第十节已经隐隐约约讲到弥赛亚第二次再来了，因为到结尾的时候说，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啊。下一段从十一节一直到十七节，又提到一件历史的事件，就是刚刚牧师也提了马加比革命的事情，就是我们上次读但以理书第十一章所讲到那个南方王跟北方王征战的时候，叙利亚的有一个王安提阿古四世出来，他就亵渎圣殿，就引起马加比革命。所以这边就十三节就说了，我要激动你的众子，攻击希腊的众子，使你如勇士的刀。那十四到十五节可能也在形容那个时候的征战。话锋一转，又转到末世的事情。那十六节，他说：“当那日，我们说当那日多半是指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带他的子民像牧者带羊一样，然后把他们看着宝石一样尊贵，然后在地上发光啊，高举在他的地上。小字是说能够发出光辉来。”十七节说他的恩慈何等大，他的荣美何其甚。有些英文翻译是说他们是多么的美，多么的善，五谷新酒会把少男少女都栽培起来。哇，这是一个幕后的光景。所以我们读先知书啊，有一点困难，就是说他那个时候讲，但他的预言像个崇山峻岭一样一山一山过来讲。有时候讲可能这个时候的事情，有时候讲两个世纪、三个世纪，甚至四个世纪以后的事情，有时候讲的末世的事情。其实这一段其实很不好读，如果我们不懂得历史的话。话讲回来了，当那一天主来的时候，我们的大牧者回来了，我们生活在他的保护里面，在他的供应引导里面，他把我们看成冠冕上面的宝石啊，闪闪发光，彰显他自己的荣耀。大地都被恢复了，脱离了咒诅，回到当初神召伊甸园那样的祝福。这是很 amazing 的一个结局啊！我们的盼望，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心中有时候会失望，有时候会受到鼓励，各种情感都有。但是我们一个 focus 不要忘记，就是说我们的主会再回来。不管我们目前是什么样的情况，信心要定，因为他是看我们如眼中的同仁，他是我们的好牧人。不管历史发生什么事情，他会按照他的预言一幕一幕的来。因为第九节已经应验了，他骑着驴驹，最后他在地上最后那个礼拜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然后大家喊何塞纳何塞纳，就是耶和华拯救。然后一个礼拜之后他被钉十字架，好像完了，怎么死掉了呢？但是他从死里复活，而且他讲过他会再回来，所以我们就抓住这个应许，他会再回来。那我们一切在地上做的事情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不要变，不管我们这一生怎么样，那天他再来的时候，我们复活，我们变成灵体一样，跟他在勇士里面在一起，这是我们的盼望。这一段不太好读，但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彼此分享，牧师教导，我们可以慢慢懂。其实讲得非常深奥，而且很有福的预言，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慢慢明白。
感谢主啊，给我们这么大的盼望。读到前一段就是神的保护，开始就是云里雾里， 但是呢，联系到历史和联系到一些牧师的讲道，就把它联系起来，知道这是指亚历山大进攻的时候的一战一战，早在200多年前就在圣经上写下来。这不单是亚历山大惊讶，是后面的人也是非常非常的惊奇。这个路线神早就给他画下来，亚历山大本人并不知道，但是他就是按照这么样子，从北这个往西南下，然后最后越过了这个耶路撒冷。我必在我家的四围安营，这是第八节。这句话我一读啊，我就心里头非常的得安慰，因为我特别记得就是49年的那个时候，我10几岁，心里头非常的惊恐，不知道将来会变成什么样。但是呢，神在信他的人的四围安营，就给了我极大的安慰。我也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是诗篇说的，我心里头真的就是觉得神在我四围都给我安了营，我还怕什么呢？第八节讲的第一个是我必在我家的四围安营，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暴虐的人也不再经过，因为我亲眼看顾我的家。这个真的使你感觉到，就是讲我的家，我家如何。如果你真正活在神的家里面，这一句话就告诉你，你是稳妥的。这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在基督耶稣里。如果我跑出去了，那就不是这么回事了。再一个呢，就是立约的血，第11节。读到立约的血，我就想到创世纪15章，神与亚伯拉罕立约，是要他把牲畜杀了，一对一对摆开放在那里，那是有立约的血在那里的。出埃及记24章，神与摩西再次立约的时候，也是要先献祭，有立约的血。主耶稣这个新约的时候立约，他是举起那个杯，明确的宣告，这是我立约的血。当时对于主耶稣喝葡萄汁说这是立约的血，心里还觉得哎呦，你都还没有死呢，怎么就这样说呢？主耶稣是明确的告诉我们，他给我们新约的人立约是他自己的血，马上就应验了。所以读到这个立约的血，目的是要把人从罪恶中释放出来，后面讲的非常的清楚。释放出来以后的人呢，就大有指望，因为呢，神要加倍的赐福给我们。比较难懂的呢，我昨天晚上跟长华两人比较难懂的就是第15节，万军之耶和华必保护他们，他们必吞灭仇敌，见他弹时，他们必喝血呐喊，犹如饮酒，他们必像满血的碗，又像坛的四角满了血。这一句话读起来好血腥的感觉，怎么会他们必喝血的呐喊？ 不是神说的不能够吃血吗？还要喝血拿罕。所以昨天晚上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查各种圣经的翻译，最后呢我们找到这个翻译，这是许牧士牧师，他对圣经对希伯来文非常的熟悉，他的翻译我读给大家听哈。他们要在战场呼喊，向酒醉的人，他们要使敌人的血涌流，像流祭牲的血，涌流在祭坛的四角。这样一读，我们就清楚了，战争的胜利是杀败敌人，敌人的血涌流，就像当年祭牲的血留在祭坛的死角一样，他们是因为胜利呼喊，像喝醉酒的人一样，就是太高兴了。这样子联系起来的话，就是知道他们必吞灭仇敌，践踏磐石，因为磐石当时是他们打仗的一种工具，但是他们胜利了以后，他们把磐石践踏在脚下，他们的呐喊像喝醉了一样的人在那里呼喊。所以当时经过了最后主耶稣再来征战，那可能是很厉害，因为世界的国家都联合起来攻击神的选民，主耶稣亲自出现，用口中的宝剑把他们除灭，那剩余的人当时的心情，那是真正的，我们可以想象是多么的高兴。所以紧接着十五节就讲了神要把自己的百姓高举在地上发光如宝石。
十六节。十六节。
对，就是紧接着十五节就出现了这个结果。我觉得和平不是好像自自然然就来的。主耶稣第一次再来骑着驴驹，是以和平，是以他的生命来成全了救恩，他是和平的救赎，要人悔改。第二次再来确实有很大的征战，血流如何，那敌基督敌选民的人最后的结局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读了以后我觉得真的是很得鼓舞，就是神一定要看顾我们信主的人，在我们四围安营保护我们。
我看到这个地方审判邻国，那个耶和华的末世在大马士革，世人和以色列各支派的眼目都仰望耶和华。在这个地方我在看到的说，世人就是所有的人跟以色列每一个人的眼目都看着耶和华。我们在困难中间的时候，我们第一个眼目都会朝着耶和华，而且也会朝着我们周围中哪一些比较强壮的人，我们来看他们怎么做。所以这个人的心态在这个地方表达出来。但是也有另外一种说法，说是耶和华的眼目看着这些人哈，但是这个都没有冲突哈。那我们看到的时候，这个地方就让我们看到，就是说当我们的眼睛哈看到神，到底是要从神那个地方呢，得到我们的盼望，还是看到这些富有的很有智慧的人，这个地方看到他们的结局，学到什么功课。然后他这个地方就讲到，就是说这些泰尔啊，那个西顿啊，这些都很有智慧，很强壮，都为自己堆积了这么多。我想 当一个人要花这么多的时间去把那个银子啊如尘沙一样、哦、堆金金如街上的泥土一样的话，一定会花很多的时间。当他们的注意力只要一往这方面一走的时候呢，你看那个整个战争就来了，就会引来了很多的嫉妒。所以主必结果后来他们的情况就是被火烧，然后被打败，然后被赶出去、哦、所以看到这个整个如果重点是在堆积这一些的时候，就让我们看到就是说刹那之间这些繁华就全部不见了、哦、然后带来的是什么？惧怕、痛苦、蒙羞，然后这些君王也不见了，然后居民也都被杀了，就是非常的那种落魄的情况、哦、然后骄傲的人呢那个第七节讲到说，除去口中带血之肉和牙齿内可憎之物，这些都是异邦的这个异邦的那种吃带血之肉的这些很拜偶像的这些东西就被除掉了。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那个周围就是说你专注在人的身上的时候，专注在自己的骄傲上面的时候，最后呢这些都被神除掉。然后除掉完了以后呢，我们看到我们的神帮我们除掉这些，就是在这个四维除掉这些以后，然而对他自己的选民，就像童阿姨讲的说四维安宁、哦、然后就得到心里面就得到安慰、哦、就是这些这种骄傲这些也不是我们谁能够把它除掉的，只有神自己能够除掉、哦、然后有神的帮助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神的帮助在这个地方以前的那个预言都是那种看到都是战马、哦、但是神真正的来到世界上是谦卑的骑着驴驹、哦、但是将来他是战马出现、哦、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也在 提到就是说他是除灭这些战争，他的最主要是讲和平、哦、他主要是谦谦卑卑的、哦，他的国是要一直长到地极的、哦、然后因为他跟我们立约，很棒的立约、哦、所以那个第十一节讲到就是说因为立约的血然后把我们拯救出来、哦、然后他呢因为是神，所以像这犹大以法莲这个都已经是算是非常弱的，就是被奴役的，但是因为神的介入，这个他们就变成了一个弓箭一样能够抵抗刚刚讲说那个马加比的这种战争。所以让我们看到就是说真的是靠神，然后他那个在这个地方第十五节十六节刚刚童阿姨也讲到的，他这个地方有一种解释说是这个血都不在里面，那个原文里面没有血，所以他说当神保护的时候那个这些很弱的这些以法莲啊这个以法莲啊犹大啊这些他们就能够这个弹石的话践踏弹石，就是在战争中间被敌人拿来 攻打这些以色列人的这些东西，他能够把它践踏在下面，就是 就看到那个神做工了以后、啊、然后 这个打起战来都很轻省了，就像那个喝酒一样、啊、那都是很快乐的这样喝酒，在打仗中间犹如饮酒，就是这么的轻松。然后最后的那个碗盛满了的碗就是这些战利品、啊、然后四角都是满了这些血，就是说可以看到很多的战利品在那个地方，然后因为是神的帮助。然后最漂亮的就是 到最后、哦、神呢他因为他的照顾我们就像照顾羊群一样，然后把我们看成冠冕上的宝石，然后最美的就是他用少男和处女来表示出这种美丽、哦、这种宝石般的这种东西来形容在神的保护中间。而你看到就是少男健壮，处女被培养出来这么美的这种情况就出现了，所以也提醒我们我们的眼睛是真的是靠定睛在神的身上、哦、然后他跟我们立了约，我们要有信心。
在第四节他说，我便许免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也被除灭，他便向列国讲和平。他在这里他说，以色列以前依靠的是他们自己的力量，但是神都我除掉，人靠你再看第四三节的时候，忽然之间人说，我拿犹大做上元的弓，我拿以法莲为张弓的战。你看忽然之间他把以色列的自己的能力除掉，人靠神就为他们征战。我记得李富里牧师他曾经讲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经节，我一直都想念，这个就是在以赛亚书的49:24-25，是这样讲的：勇士场去的岂能夺回？该掳掠的岂能解救吗？但耶和华如此说，就是勇士所掠夺的也可以夺回，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与你相争的我便与他相争，我就请救你的儿女。这是这里说这神委为我们相争，为我们打仗，我们就应该把我们的信心放在他里面，不是依靠着自己。这个是 apply 在以色列当中，也可能也是可以放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上。